我们一起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弟兄姐妹朋友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马太福音第六章19-24节，我们一起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我们今天早上聚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当年就这样说，我们应当侍奉神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也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主啊，你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认识到，我们今天人生在世，我们乃是借财宝在天上。谢谢主，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当年教导他的门徒们在世上怎样的行事为人。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在行事，我们也在为人行事为人。主耶稣讲到借财宝，这里的财宝不光是那些金银珠宝房产汽车存款股票等有形的财产，还包括什么呢？无形的但具有情感价值的一些事物泛指一切人们极其看重极其珍爱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看重，都有珍爱的东西不管我们心里愿不愿承认，我们都有那么有人会说主耶稣是不是反对这个积累财富呢积累财富。我们中文古语讲叫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利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利益那就这样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你要做君子呢，最好不要谈钱最好不要谈钱那这个我们说主耶稣那是不是反对积累财富有人曾经在四个福音书当中做过这样的考察，发现主耶稣在这个四个福音书当中关于财富的这样的话题达到多少？达到1/7所以我们主耶稣是不会言谈财富的他不反对我们基督徒积累财富，也不反对理财投资恰相反，主耶稣教导我们正确的理财观、投资观。我们刚才这段经文经常会被用来被用来基督徒的理财观投资观所以我刚才说了，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正确的理财正确的投资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弟兄姐妹，我们看这句话主耶稣反对的是什么？反对首先动机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享受为自己的子女其他亲属，还有一个财宝存放的地方是什么？地上地上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放地上放地上。那么有人会说， 为什么啊我们会这个为自己啊是主耶稣所反对的。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啊，我们如果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啊，全身就黑暗。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都开车啊，开车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些地方我们不能看到啊，我们叫什么？叫 blind spot 啊，叫盲点啊，盲点。那我们当我们为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啊，看不到盲点，人就会错误的以为啊，这些财宝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标。人也会错误的以为这些财富才是真正值得依赖的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所以主耶稣说啊，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什么，就当舍己啊，一定要舍己。弟兄姐妹啊，英文讲什么 deny himself 啊， deny himself。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定要舍己啊，一定要否定自己啊。我以前也说啊，我们不是小我也不是大我，乃是什么，乃是根本是要无我啊，啊无我啊，没有自我啊，没有自我。好，我们看到啊，为自己就会带来这样的盲点啊。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就是爱那个啊，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啊，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就相当于啊，是我们啊，我们民间信仰有什么财神菩萨啊，有没有听说过啊，财神啊。我的啊，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奶奶啊，每年过年之前的29大年29啊，就是要他说要请这个财神啊。所以这个啊，财神跟神呢 啊主耶稣说这个你人不能侍奉的，人啊，人很容易走极端的啊，这很容易走极端。所以啊，我一再说啊，我会对很多朋友说，我说圣经是一本很厉害的书啊，揭示我们人的真相啊。如果你想认识自己啊，我说你一定得读圣经啊，读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我们人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当我们说我们为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走向什么？我们一定会走向为物质啊。我在这里说为自己就是滑向为物质啊，这个就是物化啊，人的物化了啊。我们中文当中有好多歪理啊，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这个人不为己，对吧？天诛地灭啊，啊，这个是歪理啊。当人为自己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被物化，人会来侍奉啊马门。那当人物化的时候，怎么样？各种各样的邪恶就大行其道啊。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啊6章说，贪财乃万恶之根啊。Loving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 All evils 啊，当人爱财的时候啊，所有的邪恶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我之前这个接触很多的刑事犯罪啊，刑事犯罪里面对于啊财产的这一块，不当占有财产有很多的罪名啊啊，我们很容易想见盗窃啊。抢劫、绑架、贪污、贿赂啊，不要说了，侵占啊，很多的罪名啊。现在网络上有一个词啊，有一个句话啊，我放这里先写出来：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啊。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个什么中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啊，什么什么勿扰啊啊。非诚勿扰，哎，非诚勿扰，有一个人这样说啊，这样说，所以现在传遍中国啊，大陆啊，甚至有一个叫左兰兰2010的一个网民啊，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人听说过？啊，他说我姓左，但思想有点右啊，啊，他就什么？他就号召啊，做职业小三啊，职业小三啊，小三职业化啊，职业化啊，啊，为什么要职业化？职业什么？职业可以赚钱呢、啊，啊，所以做小三也是赚钱，啊，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左兰兰是一个啊，没有文化的、啊，这个人大学毕业，他自己说的， 啊啊啊，所以他说要什么年轻化啊，美貌，还有加上什么，还有知识，高知识啊，这个是职业小三的必须条件啊，三条件，对吧？我们还看到啊，人精心为自己盘算，为自己筹划啊，最后换来的却是人自己的迷失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弟兄姐妹读过《红楼梦》啊，《红楼梦》里面啊，王熙凤什么有句说话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反误卿卿性命啊。人很聪明啊，为自己盘算啊，啊，为自己计划啊，啊，最后到头来却是自己生命的丧失啊，却是自己的迷失。哇，这真是悖论啊，悖论啊啊！我这里提到这个就是人的异化啊啊，人的异化啊，因为人的罪性啊啊，人就会这样啊，罪性。人一离开神呐、啊，一定出问题。朋友们，我再说一遍啊。人离开神，人一定出问题。20世纪 末期啊，苏东坡之后，苏联啊、俄罗斯人呢、啊，啊，我刚才苏东坡啊，弟兄姐妹可能苏东坡就是一个诗人啊，宋朝的一个诗人。那我说这个苏东坡是一个事件啊，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苏联东欧啊发生变化啊，我们大陆俗称苏东坡啊。啊，苏东坡，啊，所以俄罗斯人才有机会来反思，在70多年当中，俄罗斯民族所遭受的这些灾难，啊，祸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俄罗斯人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们想到了什么原因导致了俄罗斯人这70多年来大规模的激进、大规模的啊坐牢、大规模的被迫害、大规模的被屠杀？他们想到了什么？答案很简单，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说，我们离开了神。这让我想到啊，想到现在我们美国啊，同性恋成为合法婚姻运动浪潮啊，席卷美国。我们赵老师，我们星期五还在探讨啊，探讨啊，我们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啊，啊，这个法律的洪流啊，现在已经美国已经37个州啊合法化，啊合法化，现在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这个关于同性恋的这个案子啊。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啊法律的最高的一个司法的权威啊。所以看来啊，我们不乐观啊，不乐观。很明确啊，同性恋是圣经当中啊明确是神所憎恶的。现在我们人以自己权利的名义试图推翻神的主权啊！我们现在说要啊，我们美国人啊啊，权利啊，权利啊 ，rights 啊啊，这个词对我学法律的人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啊啊，法律就是权利啊，权利。但是我最后从学法律转到学神学啊啊，权利光权利啊不够啊，还有什么？千万不要忘了神的主权啊，神的主权。我刚才说了，我们人离开了神必定出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啊同性恋啊合法化婚姻这样的浪潮啊，人啊以人的名义离开神的主权，我们还会得到神的祝福吗？啊，我们看啊，为自己会带来物化啊，会带来异化。我们再来看啊，为儿女和为其他亲属继承财宝啊，这一点我们对我们华人来说非常有现实的意义啊，非常有现实意义。我至今还记得啊，我母亲啊曾经对我说啊，她这样一再的这么辛苦勤奋的劳作啊，主要是为了我们儿子们啊，我还有弟弟啊，所以她的后面大半辈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啊，就是为了儿子，为儿子积财，啊，为儿子积财。啊，我是为人子啊，我现在也是为人父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我在啊我的文化圈里，我是很受挣扎啊，我挣扎很挣扎。啊，我现在我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我发现父母亲啊为儿女积财，既不是父母的福，也不是 儿女的福。啊，父母为儿女积财啊，积存财宝啊，既不是父母的福，也不是儿女的福。啊，我在这里啊提到啊，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啊，朱元璋啊当年是什么出身啊？朱元璋是乞丐啊，小和尚出身的 啊，很辛苦啊，很辛苦啊，所以他一旦这个得到政权之后，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啊，什么命令呢？凡是朱家子孙一出生啊，就怎么就是封王啊？什么意思呢？保证他的后代子孙呢、啊、都有饭吃啊，都有饭吃。所以朱元璋这个明朝这年间啊，这个他的子孙们一出生就是封王的啊，到各地封王。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想到没有？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么多的王子王孙呢、那财政是不堪重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么王子王孙呢，不事劳作啊，不懂民间疾苦，最后酿成很大的问题啊，什么闯王离之臣啊，就起来，起来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对待这些王子王孙啊？啊，很惨啊，很惨啊，有被什么活活煮着的啊啊，有被这个很惨的啊啊，所以啊，这个当年的这个他们的祖宗啊，朱元璋当年的这样一个啊，想的为子孙后代想的啊，很完美，但是对子孙后代却没有带来啊，没有带来福分啊，没有带来福分。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词啊，叫什么？叫啃老族啊，啊，啃老族啊，啃老族啊。那最后啊，这个儿女呢，就是缺乏进取心，缺乏创造力，缺乏正确信仰啊，缺乏正确信仰啊。啊，我在印第安纳的时候，我在美国人的中间啊生活了一段时间啊，美国人这些父母经常跟我说的啊。他什么儿女什么十八岁 kick out 啊啊，真的不，这个我这个有很深的印象，一再说 kick out 啊。我在想啊，弟兄姐妹知道我所接触的我的这些啊，都是美国弟兄姐妹啊，美国的基督徒啊，他们这样做难道是不爱自己的儿女吗？不是的啊，不是的啊，正是他们爱儿女，就是他们这样做啊，就是要什么？又要帮助儿女们独立啊，让他们啊自己来啊面对自己的生活啊啊！所以我就发现这些美国的孩子们啊，我在神学院有好多的美国的这些啊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啊白天上学啊白天上学，这个啊晚上呢打工赚学费啊赚学费，非常的普遍啊非常普遍。那八点钟上课怎么样呢？刚刚七点钟刚刚从可能从那个工厂刚刚回来啊，刚刚从工作地方回来。那怎么样呢？打瞌睡呢？跟我们赵老师同样一个政策啊，这个神学教授就说呢，他们站在后面啊，站着啊，你一旦打瞌睡就站在后面啊，所以他们是这样求学的，就是这样求学啊，晚上工作啊，白天上学。啊，上学。好，我们看到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啊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在地上。好，主耶稣不但反对为自己，更反对财宝在地上啊。地上怎么样？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哎，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不用了，我们现在有钱就什么？存银行吗？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现在大陆有很多人钱不敢存银行呢，为什么？怕被发现啊！前不久啊，这个能源局一个煤炭市一个副市长叫魏鹏元先生被查，这个他的家里被搜出现金啊，上亿元啊，上亿元的现金搜出来啊，据说。
北京这个执法人员去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取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不光是他啊，不光是他，我还有很多啊。江西一个赣州市公路局局长李国卫将数百万元人民币藏在家中经改装后的煤气罐里面，煤气罐里面。江苏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将现金转到妻子农村的老家，用塑料纸包好，藏在树洞里、稻田里、屋顶瓦下，还有什么？还有粪坑里。弟兄姐妹，你们回国的时候，到哪家去走的时候啊，河边去走的时候，到田头去走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一点啊，说不定会找到很多的现金啊。哎，那个薄熙来，那个在原来那个在重庆那个什么一个被他执行死刑的文强，他那个上千万的现金就哪里？鱼塘底下啊，鱼塘底下啊。这样的藏法我们说很容易被什么被损失、被虫子咬、被朽坏啊，甚至有贼来偷啊。哎，弟兄姐妹，有贼来偷的时候啊，他们也只能什么暗暗叫苦啊，他们不敢轻易报案啊。我这里有个故事啊，2013年的时候，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啊，有没有从河南来的弟兄姐妹河南的地方里从河南来有个叫赵信华的他被偷了被偷了。因为现在这个一些的那个盗窃团伙他就专门偷这些官家或者政府衙门他发现很有钱呢那小偷被公安抓到以后这个公安局长马上就向这个赵兴华书记汇报立功了赵书记这个小偷抓到了他说给你这里偷了100万。想不到这个书记却回答，我确实被偷了，但是没有这么100万，只有几千块。公安局长马上心领神会，那个盗窃这个起诉书上这些盗窃金额给为6040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把100万给成6000块6040块怕发现怕发现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去财宝在地上乃是深知我们人的本性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地上，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地上弟兄姐妹，地上有什么？地上有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旦积财宝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一定是很多的愁苦很多愁苦所罗门王有这样的感悟，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弟兄姐妹，我不止一次我亲耳听到不止一次听到这些土豪们对我说不要看我这么有钱，我的烦恼多着呢真的，我多次听这样听到他烦恼这个财富没地方放他烦恼财富被人家拿去圣经这么说，圣经对钱财有一个词怎么？无定的钱财无定的钱财所以当我们为自己去存财宝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不会有喜乐的不会有喜乐，不会有平安的，无定的钱财无定的钱财。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地天上在天上在天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这些财富积攒起来我们用一个高射炮嘣把它放到天上去吧？ 啊，是不是这样？那、啊、财富也毁掉了啊，啊，失散了啊。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的乃是说，我们今天要侍奉神，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爱来献给主，让我们这些啊暂时的财物具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付出具有无限的意义。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说过陶素牧师啊？陶素啊，宣道会的牧师，他说基督徒信仰最荣耀的一点就是借着信心和爱心使低等价值的东西变成高等价值的东西，使属灵世界的财物啊，属世界的财物可以变成属天上的财宝啊，属天上的财宝。这个就是我们主的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主耶稣说，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打开心灵的眼睛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诗歌说啊，我们都是受到什么呼召的人啊，我们都是啊，主耶稣呼召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今天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跟世人是截然不同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乃是我们是啊服侍永生神的啊，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侍奉他的仆人啊，我们是仆人啊，是仆人啊，我们有一位主人啊，有一位主人啊，他是真正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心转向这个主人啊，转向主人，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啊，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啊，尊主为主啊，不再是我们自己是当主啊，我们自己当主麻烦了啊，我刚才已经说了麻烦啊。好，我有下面三个具体的建议啊，我们平常一定要遵行神的主的旨意啊，讨主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做仆人的啊，我们弟兄姐妹在单位里面做员工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啊遵照啊老板的意思啊，我们要讨老板的喜悦。我们如果不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什么被 fire 了。但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啊，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就是要遵行主的旨意，我们讨神的喜悦。我刚才谈到啊，同性恋啊，为什么合法化婚姻啊，浪潮席卷美国啊？我这个李老师星期五跟我们谈到啊，我们早就输了啊，我们早就输了啊，不是我们现在乃是一个结果啊，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输了，就开始输了。啊，弟兄姐妹，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我们弟兄基督徒缺乏美好的见证啊。人家看到听到基督教信仰会讨厌，说我们是什么？说我们是什么？假冒伪善啊 ，so judgmental 啊啊。弟兄姐妹，知道美国的离婚率多少吗？50%啊。啊，50%，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离婚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离婚啊，啊，那我们的生活缺乏见证啊，啊，啊，缺乏见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在单位里面啊，我们在工作中啊，在家庭中，我们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我们啊，这个做员工啊，做老板啊，做丈夫，做妻子啊，我们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我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啊，以弗所书谈到我们做仆人啊，做仆人可以引申到我们今天做员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从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弟兄姐妹，我们难道真的是光是为老板打工啊？不是的， 我们乃是什么？我们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是要什么？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从神的旨意，甘心服侍。我刚才说了，弟兄姐妹，我们都受到神的呼召啊，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啊。我说这个呼召啊，我们传道人啊，我们是要受到特别的呼召啊。赵老师以前是法学博士出身啊，法学博士啊，做过多年的啊这个职业律师啊。弟兄姐妹，我们啊，我们好多的这个子女都在啊做律师啊，啊，我们做律师很在美国很赚钱的啊，啊，很赚钱。这个赵老师他放下这个做这个职业律师，他做了他去读啊神学，啊，然后在这个福音中华福音神学院啊当这个神学老师，啊，他的以前的同事以前的朋友说他，哎，你怎么会这样做呢？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呼召的这样一个意向。啊，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对神负责的，啊，对神负责，啊，这样的呼召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如果跟外啊，不好意思，外邦人。这个是我们大陆对于不信的人的称法。我们如果跟不信的人啊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姐妹，我们就有祸了，啊，我们就有祸了。今天我们受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冲击，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在地上啊。啊，如果神不允许啊，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的啊。为什么神允许这样同性恋的事情在美国发生啊？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觉得啊，我觉得神在促使我们美国的基督徒要反省，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弟兄姐妹，我发现教会的历史啊，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这个四面受敌啊，我们的基督徒啊，就会信心受到极大的啊考验啊。那这个什么进狮子笼啊，这个什么被砍头啊，啊，都是勇往直前。弟兄姐妹，主后四世纪啊，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呢，教会就慢慢走向腐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地上，我们也试图寻求很安逸的生活啊，啊，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啊。很安逸的这样生活，啊，我们买房子买了2000，再买3000，买了3000买4000，啊，啊，我们赚5万不够，赚10万啊，10万不够20万。我们如果在这些眼睛盯在这些上面，啊，我们啊实在是啊，我们的信仰都受到那冲击，啊，啊，我也要说啊，为什么同性恋者啊在以前赚尽民意的同情，啊？啊，我不好意思啊，借用这个赵老师你的知识产权啊，你说过你可以发给我们啊，所以我就用了啊，弟兄姐妹啊，他们看起来之前非常 nice 啊，甚至不比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差啊，他们在工作的地方啊，在人群当中啊，所以赚尽民意啊，赚尽民意，博得同情。啊，所以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啊一个考量啊。我们真的，我们今天我们啊，我们都是受到呼召的人，我们都是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人。我们究竟我们要应当怎样在地上啊行事为人？好，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委身教会啊，委身教会。我要。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重温教会的神圣性、宝贵性和重要性。教会的神圣性是什么？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宝贵，教会乃是主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 重价买赎出来的，是一群蒙召之人的集合。教会是神的家，重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使信徒生命得到喂养、成长、操练、装备、服侍、奉献的地方。弟兄姐妹，我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会员跟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弟兄姐妹，世界上哪一个组织慈善事业做得最好啊？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印象？罗马天主教会，哦，罗马天主教会慈善事业做得很好啊。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做得很好？因为他财力雄厚。为什么他财力雄厚？他教会不能够产生啊，不能够产生那个资产的，因为他的会员慷慨奉献。罗马天主教会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恶行，在教导上有很多的不符合圣经，但是有一点他做得很出色，就是强调教会在实践信仰中的地位。今天我说，弟兄姐妹，我们是归正后的教会，我们归正后的基督徒一定要重视这一点，重视教会在我们实践信仰当中的重要的地位。委身教会与委身基督矛盾吗？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啊委身基督啊，我们是什么主的门徒？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啊我们是与教会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委身基督必然意味着委身教会。委身，你的归属，你的忠心，你的信任，你的火热。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要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正面影响力，教会必须得到极大的复兴。教会要复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会员一定要委身教会。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接受浸礼，我要加入一个有形有体的当地教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弟兄姐妹，当我们决定结婚，当我们决定上大学，我们决定接受一个 offer， 我们同样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加入教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要好好想一想啊，我真的是啊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受到神的呼召的人，教会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也提醒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很多年，我们声称我们自己做基督徒的，我们今天跟教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这里提到，我们是真的是消费者的心态，还是自家人的心态？消费人的心态，我今天到什么到 Maya 到这个 Walmart 消费者心态沈弟兄的讲道不过如此，我在家里看看圣经也可以这个长老们同工们这个做事情实在是不合我的意弟兄姐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在这个家当中，这是我归属的家。我以前讲过，没有什么什么这个离开教会的基督徒啊，没有的啊。以前的教父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This is my home， 这是我的归属，我的忠心，我的信任，我的火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固定聚会，积极服侍，乐于奉献，乃是在实行中操练我们的信心，在参与中见证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是到教会来，我们是为了单纯为了好处，还是我与教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兄姐妹，欧洲的教会大规模的关门，欧洲的教会大规模的出租给其他的这个商业机构，甚至变成什么清真寺。我承认了，我承认传道人我们的领袖们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但是我要同样要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样担负着这样的责任。This is my home， 这是我属灵的家，属灵的家。好，第三个，我们看，我们要更勇敢的来传扬福音更传扬勇敢的传扬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神的礼物，我们可以白白得到可以白白得到，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可以这样自己反思一下，在我们听到福音，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付上代价？我们可以问自己的，我自己我有很多很多的人为我付上代价。我今天到这里，我站在讲台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为我代祷，我知道的。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实在说我有时候我懈怠的时候，我都不敢懈怠。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代祷，有很多很多的人把他们的生命和时间投资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你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为你们付上代价，为你们付上他们的时间，付上他们的精力付上他们的财力，付上他们的代祷。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弟兄姐妹，给我们到了反馈福音好处的时候了。我要再说一次，传扬福音并不是这个传道人的事情我们以前固定的是我们有一个布道特会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邀请亲朋好友到我们教会来我们请一个外面的特别讲员过来，然后有呼召，这个是我们 regular 我们会做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新的思路，那是什么？那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你说的呼召的基督徒，神呼召我从世界里面出来我看到有这么多世上的灵魂，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心里焦急我心里牵挂，我巴不得要把福音传递给别人。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有这样的负担，你这样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行动，并不是传道人宣教士每一个人都要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力，我们的知识，我们巴不得要把这么好的福音传递给别人。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台前交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向我们的主交账的我们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关于才干的比喻当我们交账的时候，不是按照果子的数量神弟兄100个我5个，不是这样，而是根据我们真的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忠心来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上次我们这个我们刚刚来的那个来访问过我们的这个 Bobby 和 Michelle， 弟兄姐妹有没有印象？Bobby 和 Michelle 他们是什么？是两个都是会计师两个都是会计师，两个都是要放下工作他们去做宣教士去传福音 弟兄姐妹，我们要效仿我们身边的这样的榜样，这是真实的榜样啊，这是榜样，让更多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归向神，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的婚姻被挽救，他们的孩子们被建立。我们基督徒站在这里，我们就像当年的主耶稣在说灯放在灯台上啊，让我们真的活，我们所花的每一分钱，让我们的所过的每一分钟都有永恒的价值。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潭里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主啊，你这样的呼召我们不是偶然的，你也呼召我们也不是突然的，乃是要使用我们这一般不配的器皿，乃是要使用我们这一般不羁的人，让我们能够参与到你神国度的当中。主啊，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力，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我们来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是光，就是盐。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定要送去光明，为别人送去光明，让更多的世上的灵魂他们归回到天父你的面前来。谢谢主，祝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